谢谢张弟兄，弟兄姐妹们平安。非常感谢教会的接纳跟安排，能够让我们国际关系协会团队一同来服事，一同在主的面前学习。其实有人说了，就是这个教会增长的这个比例，比不上，赶不上这个世界人口增长的比例。这个是讲到量的增长，但是我在想，其实值的增长，教会这个值的成长，其实也赶不上世界堕落的程度。当然其实这也不意外，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世界的结局将会是如何。但是我觉得更大的意外是，如果教会还不能够觉醒的话，那是更大的意外。所以感谢主，看到我们今天能够这一两天有这样子的一个聚会，然后一同在主的面前学习。那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宣教于我，比较是话家常的一个题目，特别是讲到我个人的见证，然后我自己在主面前的学习，所以盼望这样子能够给大家能一同来在主面前来一些的反思。其实我在讲到宣教于我，或者说其实这是我个人踏上宣教的一个旅程。那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旅程，那而基督徒的旅程是跟主发生关系的旅程，是跟主连结在一起的旅程。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从得生命而开始的，是从接受主、相信主而开始的。所以这个旅程不单只是人生短暂几十行数而已，其实这个旅程是永恒的旅程。因为约翰福音17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，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生。所以我们的基督徒人生是永恒的旅程。那我今天就是要用使徒行传22章1到10节讲到其实是保罗的旅程，保罗信主的旅程。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，但是我简单的 summarize 一下，就是我相信我们对保罗的见证我们都很熟悉。那保罗他也就是悔改后的扫罗。那在使徒行传9章22章跟26章其实都有讲到保罗的见证。那这里面当然非常大有文章的。那其实我们倒回去来看，其实保罗的见证是因为教会初代教会施提法的见证而受到影响。我相信施提法的见证一定带给保罗内心一个很大的冲击，因为照着保罗所过去所在加玛列门下所受到的法律教育来讲，这个施提法他明明是个异端，但是当他被逼迫的时候，他却表现出那个极荣耀的一个见证，甚至还为那些逼迫的人祷告，好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逼迫人祷告说，父啊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晓得。所以圣经把极荣耀的见证，而圣经也记载保罗也喜悦他被害。所以当保罗看到施提法的那么荣耀的见证，我相信对保罗来讲他内心一定产生疑问，怎么这个明明是异端的人却表现那个极荣耀的见证。所以他要变本加厉的要残害基督徒，要捉拿基督徒，因为他要消灭他内心的这个问题，但是他找不到答案，所以他要变本加厉，就是要残害基督徒。所以当这22章就讲到说，他来到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，忽然从天上发光，四面照着他，就对他说，扫罗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那扫罗就回答说，主啊你是谁，主啊你是谁。我相信无论是你我，或者是基督徒，或者是我们在慕道寻求的当中，这个问题，主啊你是谁，都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。那我自己14岁，刚才主席也介绍了，我14岁我国中毕业，我就来到这个美国读书。那你知道对一个留学生来讲，其实在没有父母陪伴的时候，然后又没有成熟大人在旁边的时候，其实这个路是很容易走偏的，这容易很走偏的。但是对一个留学生，一个小留学生来讲，他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、文化的问题，然后还有适应环境的问题， 还有这些升学压力的问题，那这些都是问题，但是对我来讲，这个还是只是次要的问题，因为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孤单，最主要的问题是空虚。所以当我上了高中之后，那我就会交了女朋友啊，交了女朋友之后，而且这个女朋友是我的初恋，因为我心里想要依靠，想要心里一个寄托。但是好景不长啊，这个两年后我们就分手了。我瞬间我的内心就掉到了低谷，我看什么的，看世界什么的颜色都是灰色的，所以我内心觉得好空虚哦，好空虚哦。所以我就经历了我人生的四个荒唐时期。第一个，我为了要解决我内心的空虚的问题，我就沾染上了毒品。那你知道当时齁，年轻人很流行的一个活动叫做 Rave Party， 中文翻译叫做摇头派对，大家有没有听过齁，这个摇头派对。那我几乎把我所工作赚来的钱我都是花在毒品上面，因为你还要帮朋友买毒品，我们会一起玩。所以曾经有一部电影叫做门徒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有看过有几首。好，我为什么提到这部电影呢？这部电影是刘德华拍的，他在2008年因为拍这部电影的时候，他得到生平首次最佳男配角。我为什么提这部电影呢？因为这部电影的开头跟结尾非常有意思。他讲到说，一开始说我一直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吸毒。然后当这个剧情发展到最后的时候，这个结尾是这样说，我一直都不明白人为什么要吸毒，究竟人为什么要吸毒，原来是因为空虚。那究竟是空虚恐怖还是毒品恐怖，我真的不知道。这个结尾就是这样讲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都知道毒品很恐怖，但是是什么导致人要去吸食毒品？对我来说是空虚，对我来说是空虚。你知道当时我独自玩毒品的时候，在你玩毒品的时候还不会觉得什么，但等那个药力过后之后呢，哇，这个我没有办法用任何的言语形容，好像一个惊人的大黑暗笼罩着你，惊人的大黑暗笼罩着你，好空虚，好空虚，好好害怕，好冷。然后我就跑到那个桌子底下，我就把自己抱得紧紧的，我就开始在哭，我就说，为什么没有人关心我？为什么没有人来爱我？弟兄姐妹们，我就这样整整的过了一年的时间。虽然我没有碰毒品，但是这个问题，我真正空虚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。所以没有得到解决，我后来就常常跟朋友去喝酒，所以我过着一个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。我一星期大概有三四次的，我就跟朋友常去喝酒，然后喝得烂醉。但是谁知道借酒消愁怎么样？愁更愁。所以我不仅为了喝酒，而且我因为我要吸引我的朋友注意来关心我，所以我常常在喝酒，我就在外面惹是生非。那你知道在那种场合，你的朋友不会想要听你讲什么心事的，不会跟你谈心的，因为当那种场所都是要跟女孩子交朋友的，都是寻 happy 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想要跟你在谈什么心事。而我自己惹是生非的一些举动，却造成我的朋友一些的反感。尤其你知道在美国打架不是只是光用拳头来跟你打架的，是用枪跟你打架的。所以如果我再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会很危险，他们也会很危险，所以他们要保护我，他们也要保护自己，所以他们就渐渐的给我隔离，渐渐的我就被边缘化，所以很自然的我就退出他们的圈子，然后我整天就待在家里。但是我的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，没有得到解决，没有朋友了，我就用现代的话，我就变成一个宅男，我就变成一个宅男，我就开始沉迷在所谓的虚拟的网络世界里面，我昼夜颠倒的不停在打电动。那你知道在这个游戏网络世界其实很有意思，因为不认识的朋友会来关心你，会来跟你聊天，会来问候你。那我这实际生活上面的人都没有这样子，但是在网络的朋友会这样子来关心你，会听你心事， 然后你还可以找到同伴，然后你们可以一起打宝物，然后一起去 PK， 哇，这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所以我就在那个世界里面，我找到了这个自我价值，而且我还找到了成就感，因为我花大量的钱去买这些装备来去装备我这些游戏人物。我敢说那时候虽然我不是第一啦，但是最起码也有第二啦。那你就知道我花很多的钱在这个事情上，但是找到了成就感，后来我发现到头来四个字，不过如此而已，空虚的空虚，凡事还是都是空虚。所以当我找到成就感了之后，成就感还是不能满足我，所以我就变本加厉的，我就开始追求刺激感。那你知道当时我认识的一些的朋友哈，他们喜欢玩车子，他们喜欢改装车子，喜欢改装车子。那我们当时也有个活动哈，叫做 drifting，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，台湾叫做甩尾哈，国内叫做漂移哈，就是你在这个在弯道的时候，你这个车子是那个侧着进去的哈。所以我们当时有个活动，我们三更半夜我们就去聚集在这个山下，然后我们就一台车接着一台车，我们就往山上开，然后也往山下开，大概平均大概每小时60至70公里左右啦哈。那你知道在那个活动当中，那我们去山上嘛，所以这旁边是山壁，旁边就是山崖，所以你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，你掉下去就是粉身碎骨。最后就是在那几次的活动当中，就在我的前面有两次发生重大的车祸，我的朋友连人带车子一起粉身碎骨，而我自己呢，我自己也因为几次的小车祸，然后再加上一些 speeding 啊，我自己的驾照也被吊销了。所以我就开始思想，所以我就开始思想，究竟人活在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究竟人活在这世界上的目的是什么？究竟什么是人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？为什么我长那么大没有人告诉过我？对不对？我从小我的父母没有教我，我到了学校，学校老师不教我，但是我出了社会，社会上则是乱教我。怎么我长那么大没有人告诉我过我？什么叫做生命的价值和意义？所以我一直在摸索着，但是我找不到答案。直到我遇见一位传道人，那他就会带我到去见一位牧师。这位牧师也是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邱志健牧师夫妇，那也是我们国际公安协会的前任总干事哈。那他就带我去见他们。那我当时问邱牧师的三个问题，我给大家做个参考。第一个问题，我问他说，如何证明有神？我说既然你说有神，那怎么我说那怎么证明有神？既然你说有神，那如何知道神在哪里？然后第三个问题，我已经不知道他怎么答了。第三个问题，我说如果真的有一位神，而这位神是爱我的神，那我要问他怎么那么狠心让我受那么多苦。请问当我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？当我受苦的时候神在哪里？当然有一些痛苦是我自找的，但是我不管怎么样，我想要世界受那么多苦，那神在哪里？所以牧师就大概听了我，他也想了一下，我觉得大概是圣灵给他的机制，他就停了一下，他就回答说，他说古人不是也说吗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。他一讲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哎呀，我心里就高兴起来了。为什么我会高兴起来？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们，神他爱我们，他爱你爱我，他对你我有一个生命的计划，而为了要完成这个计划，我必须要受一些的磨练，我必须要受一些的训练。所以换句话说，过去我这些的遭遇原来是有上帝主权的允许，当然也有上帝美意的过滤，不然我不会遭遇到这些事情。 而且更重要的是，其实圣经早已经给我们看到这苦难奥秘的解答，就是神他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，参与并且承担我们的苦难。换句话说，这个苦难的答案就是神自己，他自己亲自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承担我们罪的刑罚，后来死在十字架上，那是更大的苦难。所以后来牧师就问我说，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失败，如果你觉得自己过去那么的不堪，那你愿不愿意让这位爱你的神来掌管你，来带你走一个全新的人生？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做一个决志祷告，我就接受主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。那这个是我，这是我以前还没有信主的，大家有没有发觉有点像减肥前减肥后的感觉？没有啦，我是感叹说这个岁月就像一把杀猪刀，不饶人的啊。那就是我以前的样子，就这样。但是回过来我要问的是，当保罗问主说，主啊你是谁，请问这是什么的问题？这是一个认识主得生命的问题。所以当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就明白到我是谁，我是主所爱的，我是属他的，他也属我。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跟这位是生命气息的主脱节的话，你任何想尽办法去找到生命的价值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些都是虚的。人必须跟是生命的主连结发生关系，才找到生命的价值。而且更重要的，更重要的，我承认我需要爱，我需要被爱，但是我不懂得什么是爱，我更不懂得怎么去爱。但是我晓得上帝他爱我，甚至到一个地步把他没有保留的把他自己赐给我，所以我就不能不自爱。这个爱不是一个自私的爱，这个爱是有上帝的爱作为我自爱的前提，所以我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在那边糟蹋自己，在那边像以前那么荒唐一样，而这个爱是有上帝的爱作为我自爱的前提，所以我就不能自暴自弃，而且靠着主的爱的力量我能够去爱。所以这是保罗的第一个问题。紧接着保罗问了第二个问题，主啊我当做什么，这也是我们这次特会的主题，主啊我当做什么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什么问题？这是侍奉主，这是侍奉主得使命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或者说这是一个保罗的属灵榜样。你认识主得生命跟侍奉主得使命是一瞬间的，你有没有发现到是一瞬间的，是立刻的。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，哦，等我事业有成了，我有了时间我才侍奉主，等我结婚了有了家庭了有了孩子之后我才侍奉主，等我大学毕业了之后我才侍奉主。弟兄姐妹们，容许我说，这些都是虚的，这些都是虚的。侍奉主应该是立刻的，是及时的。我退一万步的说好了，如果我们今天不侍奉主，我们想要说，哎，我要自由，我要做自己的主人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其实我们是受撒旦的欺骗，我们是落入他另一个圈套，反而我们是为他而活，为世界而活，对不对？因为在属灵的侍奉当中是没有灰色地带的。我们今天若不是侍奉主，其实我们就是侍奉马门。我们今天若不是侍奉主，我们就是侍奉马门。所以如果我们真认识主，我们就一定会要侍奉他。我们真侍奉主，我们就知道那是因为我们认识这位全智全爱全能的主，这是他的恩典，是出于他的怜悯。所以当我信主不久之后，我投入教会的侍奉，那当时我的牧师就问我说，如果你真的要好好侍奉主，你愿意不愿意到神学院做装备？那其实我有很怕的原因，那我列出来三个原因给大家们做参考。其实第一个原因是我有一个很疼我的阿嬷，我有一个疼我的奶奶，因为从小我被她带着一段时间，所以我每次打电话回台湾的时候，我阿嬷总是盯这个盯那个，说你要认真读书啊，然后你要花很多钱来到美国啊，你不好好读书怎么办？最起码要报个诺贝尔奖吧，报个诺贝尔奖回去工作，而且最起码你可以像林书豪一样来个 Linsanity 哈，你来个林来疯也好啊，对不对？所以 我不敢辜负他的期望哈，因为我们在家族我们的家族在一个乡下地方是小有名气的，所以我不敢辜负他对我的期望。那第二个，我想要赚很多的钱，坦白说并不是因为我爱钱，是因为我想要让我的妈妈过很好的生活。因为我妈妈受了很多的苦，很多的委屈，因为当时在台湾的时候，我爸爸因为生意失败，欠了一下子 一屁股的债，然后又跟地下钱庄借钱。你知道我妈妈十年下来她还了7000万台币，数学好的可以算一下大概是多少美金，200多万美金，200多万美金，我妈妈就是吃市场剩下卖不出去的这些东西，她就这样子过一个简朴的生活，省吃俭用的把它这样存下来，把这个债都还完。而你知道在当时的时候，因为我们是客家人，所以我们常常会开姐妹会，姐妹会我妈妈的姐姐哥哥弟弟们都劝我妈妈说，你赶快跟你的先生离婚，因为你跟你先生离婚你就可以逃避一些法律的责任，不需要还那么多的债，叫我妈妈赶快跟我爸爸离婚。但是我妈妈想了一下，我妈妈就是不肯，因为她想到她实在舍不得，舍不得小孩子，她舍不得离开我们。所以我妈妈这样子的一个决定，结果换来街坊邻居包括她的兄弟姐妹的谩骂，觉得说，哎，你这个傻子，你这个笨蛋，你怎么那么糊涂呢，你可能离婚就不用再背那么辛苦了。所以我就不敢去读神学，我就不敢去奉献，因为如果我要奉献，我怎么能赚那么多钱呢，来给我妈妈过好的生活呢？而且更何况老了一辈传道人都劝这个青年奉献的传道要忌讳三件事，是名利色，你任何沾上一样，你在这个属灵的侍奉上是没有前途的。所以我就不敢，所以我就不敢，因为我要赚很多的钱。第三，我觉得我自己没有资格，我觉得我自己还有很多阴魂不散的毛病，我需要在主面前交代。所以万一我失败，有一天跌倒的时候，我不是丢上帝的脸吗？我无缘见江东父老，我更无缘见江东主耶稣了，那还得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更不敢奉献。但是想不到在一次的祷告中，神用他微小的声音就对我说，你不是求我使用你吗？那我现在要使用你，那你还怕什么？那你还怕什么？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们，意思就是说，我把我自己交给上帝，我负他的责，上帝就负我的责。当然我要向上帝负责，但是最后的责任是上帝来负的。所以如果我有一天跌倒，我有一天丢脸失败，是我丢脸也是上帝丢脸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上帝要 make sure， 要确认我这个无用的仆人是真正的归属于他，是真正的为愿意为他来侍奉。所以当我出来侍奉的时候，我很清楚一个原则，就是我负主的责，主就负我的全责。所以那天我就跪下祷告，我就求主带领我，我愿意一生一世来侍奉他。那当然很感谢主，我就加入了这个国际光辉协会，是在2010年6月到现在。那其实我也是对这个宣教是非常的外行，但是想不到神就扩张我侍奉的领域，带领我来这个差会学习，来推动华人普世宣教的工作。那昨天朱牧师也介绍了国际关怀协会叫做 USA Care Ministries， 所以讲到 care， 好，讲到 care 这一方面，我们就想到说，其实彼得前书那里也讲到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献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们。而英文的意思就是 because he cares for you， 所以换句话说，神就是爱，而神爱的表现其实就是从他实际的顾念我们的需要而开始。所以个人是如此，大致差会也是这样。所以我们这个小小的差会人不多，资源也有限，但是我们想到主的工作，全世界要做的工作那么多，但是我们想要做宣教的工作，我们就学习从关怀而开始。所以我们叫做国际关怀协会，所以我们就是实际的进入到人群当中来关怀，来聆听人的需要，来服侍，来开始。所以我们就想到说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9章35到38节也讲到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，综合的来讲，在会堂里教训的人， 宣讲天国的福音，然后这里又讲到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在做教育的工作，他招揽天下的精英来到会堂里，然后教训人。但是主耶稣的教育是超越教育的，因为他不是像法利赛人讲的那一套陈腔滥调的，所以他讲的东西是把上帝旧约的律法的精义把它发掘出来，让能够明白神的心意。然后这里又讲到他宣讲天国的福音，宣讲天国的福音是主耶稣要做的工作，也是他为这个目标而来的，因为这是人终极的需要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人并不会当下就觉得这是他真正的需要，所以这个经文又讲到说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们，主耶稣来到这个地上的时候，他这样传福音的时候，他并没有忽略我们人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需要，所以他又医治各样的病症。这就给我们看到说，其实今天我们做宣教的工作是全人的工作，是全人的工作。我们不是讲到说只是传福音而已，而是讲到是全人的。所以我们讲到顾念人，讲到关心人，是关心到他全人的需要。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要硬是要跟他讲说，哎呀，主耶稣多么爱你，信耶稣的 得永生，弟兄姐妹们，其实一般的人，现代尤其是现代人是很难会有反应的，对不对？假如我们说啊，神是爱，神爱你，对不对？对嘛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怎么知道神爱我呢？我今天没有饭吃，神爱我吗？我今天没有地方住，神爱我吗？弟兄姐妹们，我不知道你们了解我的意思，我希望你了解我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他并没有忽略人有这样子的基本需要，而是包括全人在里面。那你说为什么耶稣这样子做？因为原来这是打开人对信仰心里的那把锁。我再讲一次，这是打开人对基督信仰心里的那把锁。所以借着人的关心，借着关心人基本的需要，人心里的那把锁才会被打开，人才会慢慢了解，哦，原来神的爱是这样的一个爱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传福音的第一步，或者说这是宣教的起步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越来越想到这是第一步没有错，但是这不是终点。传福音是宣教的起步，不是终点。因为我们越来越发觉到整个宣教的工作，我们想到传福音人家为什么会听，因为是跟他有关联。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把福音拉到跟他有关系，比如说你可以靠主我那个我夫妻的关系就得到解决，我的病得医治，我的工作得到很顺利，找到工作等等等等，主都帮助我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些的见证当然会引起人的共鸣，因为是跟他的需要有关系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一直这样强调下去的话，原谅我说，我们就会带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。我们会当初带出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，我为什么今天信主？是因为主帮助我嘛？所以主帮助我，所以当我不需要主帮助我的时候，我就是自己的主人，我就是自己的主人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就会变成是一个非常功利式的，而且是非常拜偶像式的。你平时不聚会祷告，然后临时才抱主的脚，怎么可能是这样子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就会变成一个自我为导向的一个基督徒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们的信仰停留在这个阶段，就表示我们没有长大。所以我们生命要长大，我们就必须要委身基督。所以有一节经文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，我们都很熟悉，特别有一段经文，特别这些这个布道会啊，或者是一些什么特别的聚会都会引用这经文，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。但是常常我们会看到一些的标题叫做什么更丰盛的生命，有没有听过更丰盛的生命？所以不外乎讲员常常会强调，哦，怎么信耶稣啊，我们的生活得到解决，得到祝福，得到改善。诶，听起来就会变成好像兴盛神学，好像把主耶稣讲得像圣诞老公公一样。弟兄姐妹们，我发觉这里面有一个根本的错误。这根本的错误在哪里呢？不是说我们生活上面不会得到改变，但是耶稣不是讲这个，主耶稣不是讲这个，主耶稣是说得生命更丰盛，不是讲到得更丰盛的生命。我再讲一次，这很重要。主耶稣不是说得更丰盛的生命，而是讲到我们要得生命更丰盛。 什么意思呢？得什么生命呢？就是得着基督的生命，而基督的生命就是最丰盛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得到他的生命就是最丰盛，没有比耶稣基督更丰盛的生命的。因为哥罗西书那里讲到说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对不对？所以约翰威斯理讲过，所以我们得着基督，其实我们就得到整个上帝了，我们就得到整个上帝，因为上帝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所以我们得着基督就是得到最丰盛的生命了。那为什么主耶稣还说得生命更丰盛呢？我用现代话讲，因为我们的属灵胃口常常浅尝辄止，我们常常停留在一个阶段，或者说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今天银行账户有很多很多的存款，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还是过穷人的生活。我们基督徒是一个世界上最有钱的乞丐，你知道吗？最有钱的乞丐。所以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委身给主，我们没有真正体会神的心意，接受他的旨意，所以当主耶稣说得生命更丰盛，那意思是什么？就是满有主自己，就是满有基督。所以我们成为基督徒，我们不只是罪得赦免，我们不只是与神和好，其实我们是要与主合一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完全的拥抱基督，也被基督完全的拥抱，满有基督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得着基督，委身基督，更重要的是到一个地步，我们要活出基督，活出基督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，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哇，保罗好大的口气，这么骄傲啊，这么骄傲，我活着就是基督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不是保罗的骄傲，这不是保罗的骄傲，这是保罗他知道他是属基督，而且他满有基督到一个地步，他没有了自己，这不是骄傲，而是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最高境界。但是你发现了吗？当我们向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们是为了他的己，我们是为了他的需要来讲的，但是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是要他舍去他的己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宣教的内涵，宣教的本质，就是从一个得生命到一个地步，是要舍去生命，是要舍去生命的。从只顾自己到变成愿意放下自己，愿意舍下自己，然后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，所以以至于我这个人就成为神用的一个器皿。我的存心，我的眼光，我的态度，都是基督，都是基督。所以主耶稣就用我这个人，用我的眼睛来去看四周围的人，用我的手去触摸那些有需要的人，用我的脚去走到有需要的人那边去。弟兄姐妹们，这个是整个的宣教，也是神的心意。最后我想讲的是，如果我们得了生命，我们却没有接受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弟兄姐妹们，其实充其量我们也只不过是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的生活，白天有云柱，晚上有火柱，这个40年在旷野的生活，这个衣服没有穿破，鞋子没有穿坏啊，每天有玛拿可以吃 ，so what？ 那又怎样？以色列人他们过着什么样的生活？他们过着是一个漂流的生活，他们过着是一个 drifting 的生活。所以，如果我们今天得了生命，我们没有得着使命的话，其实我们也是在过一个现代游民民族的生活，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神的心意里面。所以我要讲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真的很清楚了解到，我活着不光是我个人，我们的教会是有完成天父的使命，不是被动的替他而做，不是那些外在的责任工作，英文叫做 burden 啊，但是中文也可以翻译成重担。但是我要强调的是，如果我们今天接受这个使命是出自于发自内心的，英文也叫做 burden， 但是那个不一样，中文翻译叫做负担，因为是从心底发出来的。所以我要强调的是，因为我了解到不仅仅是我个人，我的教会了解到主耶稣他对天父的心意，他今天来到这个地上， 有完全他天父的一个托付和使命，然后他颁布大使命给我们这些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，而我们今天就是接续他这样子的一个使命，不是被动的接受他，不是被动的去应付他，而是打从心底愿意来接受他，成为我基督徒生命旅程中的使命，也是我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。弟兄姐妹们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step，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改变旅程，这也才是真正的为主而活，这也是回应保罗说：“主啊，我当做什么？”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借着这样子的一个保罗信仰的旅程，以及个人的见证，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有所学习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